黄昏时分，窗外风雨琳琅，我按响门铃，不出意外，老杨依旧保持着在家只穿裤衩的优良传统，缓缓开门。屋内满地狼藉和投影上未播完的电影，老杨熟练地拉开冰箱，倒上一杯响，随后说道
For relaxing times, make it Suntory time。
伴随着这句三得利最出名的广告词出现，我望向投影上寡姐那张当时还略显青涩的模样和比尔莫瑞的大叔脸，大抵能猜到昨晚的故事。一个过气的中年演员来到东京，为日本的一个 whisky 拍摄广告，随之结识了女主夏洛特，一个因丈夫忙于工作而陷入孤独的年轻女人，一个中年危机大叔在异国他乡打拼。大家外表上看似投入全新的环境，但在深夜内心始终在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旁观者。片中写尽的东京让人心灵迷乱的繁华，甚至繁华到让男女主角不由自主地陷入狂恋，但是导演的清欢之笔却在始终提醒着观众，孤独和性欲总是让人误解爱情。老杨洗漱完毕，拉开窗帘，许是闲着许是闲者，轻声开口，东京呢，确实容易让人迷失。是啊，故事还在继续，那么就让我们继续上周的旅程，看看接下来的东京故事。提到涩谷，你会想起什么？是速记里 RX7 分割人海的十字路口，是那张妆容夸张的时尚辣妹，还是少年时陪伴了无数个深夜的超级女团惠比寿麝香葡萄？不论答案是什么，如果你来到东京街头，随意拉住一个年轻人问起东京哪里最时尚，那么大概率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喜不压。但咱们翻开历史会发现，曾经的涩谷与潮流时尚不能说是息息相关吧，至少也算是毫无关联。涩谷古称盐谷，基本上是一片盐碱地，直至镰仓时代武家崛起，这一带变成了武将涩谷市的活动范围，随后由此更名。等到了江户初年，家康公神气定鼎，封宫赏爵，但彼时江户城才多大，自家人都不够封，涩谷市外村儿，所以第一批内城规划涩谷完全没有提及，只是作为德川家的棋盘领地，用以供给江户城内日常所需的粮食蔬菜。直到江户中期，秉承着战时砍人战后造人的全球婴儿潮规律，城里眼看着住不下去了，于是有一批不受待见的子侄外甥来到了城外的涩谷，他们在山丘上建起了宅邸，随后城内的商人在工艺板和原广尾开设商铺，而老百姓只能去挖地开垦水田。慢慢的，涩谷从一片田野逐步形成了多面性的区域，但是随着人口增加，水田等土地被住宅用地化，逐渐形成了城镇。彼时的涩谷由于属于首都近郊，江户城里波谲云诡，江户外地又是穷乡僻壤，外地人进城要路过，城里人下乡也要路过，你来我往之间便给了集市酒馆等产业以稳定的客流群。涩谷人就这样一直默默地种菜纺布做手工，生活也算安稳，直到幕末到来，日子人的日子终于过不下去了。随着德川幕府的日渐拉胯，末代将军庆喜公表示，还是苦一苦百姓吧，我看城外涩谷那一片过得好像还行，就让他们为国分忧吧，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嘛。但是下乡收税的家臣还没到，西乡隆盛就先一步把大炮推过来了，江户由此正式进入了明治时代。这一时期，涩谷人才算见识了什么叫做现代化建设。1885年，日本铁路涩谷站正式启用之后，基建狂魔出手，日本速度翻新，曾经的江户服务器一跃成为了首都枢纽。到了20世纪30年代，市郊列车和地铁银座线开通，涩谷作为连接东京市郊和市中心的枢纽开始发挥作用，以东横百货店动工、东急文化会馆的建成为标志，涩谷车站周围开始被大规模开发。但随后的二战让整个东京的土地被动全面翻新，涩谷的发展便进入了迟缓期，直到那场狂欢的昭和幻梦到来，涩谷才找到了属于它的方向，时尚与潮流。70年代，随着银座的审美疲劳和新宿发展速度的放慢，涩谷作为新的潮流聚集地开始展现其风采，西武、Parco、晚景等商业资本陆续进驻，带来了面向青少年的时装、文化、娱乐等个性商店开始批量涌现。而吸引这些年轻人的，除了这些常规店铺外，更主要的是流行音乐的风靡。80年代，涩谷的主流文化还只是普通城市流行音乐，但进入了90年代之后，随着黑胶唱片店和外资唱片店的兴起，美国的 HMV 唱片销售店的第一家日本分店登陆涩谷之后，整个亚洲第一次出现了地下音乐人和独立音乐的概念， J-POP 甚嚣尘上，以至于当年的港台明星咖位自诩分为三档，在港台活跃的叫明星，能去日本开演唱会的叫亚洲巨星，能去美国开演唱会的才算是世界巨星。1995年第一代辣妹教主安室奈美惠所代表的辣妹风迅速席卷日本，从而遍布亚洲。茶色头发，半边刘海，深色皮肤，细眉短裙，厚底长靴是时代的注脚。南橘北枳这股风潮在十年后于中国兴起，成为我们这代人 QQ 空间里的黑历史，以及深夜 emo 的网易云，其名为非主流。2000年，滨崎步走向全球，金发高跟豹纹的组合搭配劲爆的热舞，亚洲民众发现原来女性的表演舞台可以不再局限于知性端庄，而后续的性解放运动更是将性感台风逐渐走向了台前。时光荏苒，如今的亚洲男女们似乎逐渐以性为羞，但不以为耻，以至于偶尔看到 B 站和 X X 上舞蹈的视频，总会冒出一个疑问，这玩意儿是不付费就能看的吗？而涩谷在当年扮演什么角色呢？答，先锋之地。不论是安室奈美惠还是滨崎步，都将涩谷当作自己的主场。天后们的舞台穿着永远在涩谷首发，天后们的信徒永远在此聚集，随后涩谷街头被这群辣妹们所占领，百花齐放的亚文化也由此开端。这里有 Studio Parko、 Club Cross 等音乐场地，地下音乐人的现场 Live 此起彼伏，这里有 Parko 剧场和各式影院林立，不定期的电影活动，播放的剧集大多小众争议但前沿，这里还有举办艺术展的 Parko Museum、 Logos Gallery。 总之在这里永远不用担心自己奇怪，再奇葩的审美也能找到同好。这里是森严东京的流放之地，也是各类怪人的庇护之所。如果说非要给这里找个具象化的表现，那动漫《催眠麦克风》里涩谷代表的三个人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切。作为服装设计师的乱树代表着涩谷的时尚和潮流，文风变化自如的小说家幻太郎好似涩谷日新月异的新文化，天生好赌的地桶比起安定的生活，他更喜欢追求惊险刺激，看似毫无统一性，却又能够接纳彼此携手前行，这也许就是涩谷。毕竟就连严肃的布尔什维克导师列宁都曾说，年轻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吧。这几年遇到过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客户们，他们带着各自的期许来到东京，有人向往新宿的灯红酒绿，有人向往着六本木的高楼林立，有人向往元素涩谷的青春朝气，更有人向往浅草旁边的日式街头巷尾。但去年曾有一位客户告诉我，他向往的街区应该有一条小河，河岸两旁种着很多绿树，街道干净，居民友善，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个性小店、餐饮店、咖啡店、水果店，人不多不少，距离不远不近。如此描述，我脱口而出，哥们儿莫不也是纸媒余孽？随即大家莞尔一笑，我正经说道，走吧，咱去你的应许之地转转，前方导航幕黑川。提到幕黑区，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自然是那条幕黑川，无他，小红书的姑娘们用一遍遍的打卡教导着几妹和直男，如果你有钱，咱们应该去银座俯视东京夜饮，如果你有闲，咱们应该去下北泽遍访古着，感受光阴流转，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个死文青，那么总得去幕黑川吧。早春三月千本樱，这份浪漫堪比月色真美。说回来，其实幕黑川在江户时代就曾是日本的运河之一，负责东京都内的货物人员来往，因此两边沿岸早就因商贸往来而兴盛。到了7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提出了列岛改造论，简而言之就是让日本各区打造各自的文化特色。幕黑区看了看前后左右，涩谷占了潮，品川占了商，港区占了钱，世田谷占了贵，这轮到我也没剩下啥了。不过这哥几个都太俗，咱俗过敏，就勉为其难占个雅吧。
警告呀，
如今的幕黑区无疑是质感和小资的代名词，演艺明星扎堆，其中最出名的自然是亚洲神颜木村拓哉。而当记者采访为何选择幕黑区时，木村轻笑，这里美到让我心安，这个评价是高是低留给影迷评价。但经常看日剧或者日系杂志的朋友很自然的就会发现，日本人的居家风格都相当有个人风格，而经常去东京的人也很容易在任何一个商业空间里看到它的设计语言。这里举一个被奉为经典的城市空间再生项目，中目黑高架下，这是东急电铁和东京地铁共同开发的铁路商业设施。说到高架下面，大家可能会觉得昏暗杂乱乃至有点灰蒙蒙， 但这里俨然一副名媛打卡地，时尚的咖啡馆，各式的艺术画廊和精致的商店。工作日的下午，如果你从中央区的各式 CBD 里来到这里摸鱼，大概率会惊讶，妈蛋，都是20来岁的姑娘小伙，这帮人咋就这么闲呢？难道他们负责岁月静好，我负责负重前行？好了，优点聊得差不多了，咱们自然也叠加一些缺点。首当其冲的缺点来自办公室房产频道小姑娘一讲的吐槽，这姑娘每周都会去东京拍房，尤其爱往慕黑跑。按照她的说法，这里的房价有点过于夸张了，明明前几年还算是正常范围，但这两年的疫情放水，叠加大量外国人聚集在自由之丘、市之木坂等地，这里的房价明显和东京整体拉开了差距。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统计数据显示，慕黑区的住宅地和商业用地的土地价格自13年起10年增幅分别为 39.1% 和 36.5%， 甚至未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持续保持正向增长态势。说到最后，老杨补刀，妹妹呀，努力干，哥明年争取在这里买套房子。而第二个明显缺点则是，小资这事儿吧，往后一点叫俗，往前一点叫装，恰如其分很重要。因为历史原因，慕黑身为传统的文艺富人区，聚集了大量明智一老一少，其中不乏富四代、富五代。而这个随之带来的就是，这里的风气普遍有些端着。你喜欢哪个导演？北野武？那不行，俗了，咱必须言必成黑泽明啊。你读哪位作家？村上啊？那不成，太跳了，不捧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怎么体现我家收藏的近百年的珍藏版首刊呢？老杨调侃道，和这里的姑娘打交道，聊世间繁华没用，人家祖辈都玩过，聊旋转木马也不成，言传身教都试过，得聊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我们活过的那刹那前后皆是暗夜，得聊兹维塔耶娃的，我独自一人对自己的灵魂满怀着巨大的爱情，得聊马克思特兰德的，当你从书页上抬眼然后合上书本，依然感觉到住在那片光里。我听得迷糊，问了句为什么。老杨喝了口酒轻声道，百年梳头36000回，他们呢，被保护得太好了。有个朋友曾经跟我开玩笑说，住在东京的世田谷区的社长能坐满整个东京巨蛋。我看着书上一沓社长名片写的地址，好吧，虽然是玩笑，但这话其实还算靠谱。世田谷区为东京23区的西南部，算是老牌的富人区，毕竟从70年代开始，世田谷和田园调布就并成东京人最想居住的两大豪宅区。至于为啥，咱们且让光阴长河暂缓，溯流而上看看。先说一个小 tip， 不知常来东京的诸位有没有注意到，日本的街区命名总会出现一些特定的字眼，比如板，比如田，比如谷，比如厅，而这些字就代表着这片街区在历史上的区位功能，其含义便是字面上的意义。板就是山坡，比如赤坂、神乐坂；谷就是山谷，比如涩谷、世田谷；而厅则是日本当年效仿唐朝的坊，即城内的街区，因此通常都会带有数字标识。世田谷虽然和涩谷同为谷地，但是论出身，世田谷就要好太多了。毕竟涩谷祖上也就是江户城外的一个村，最多算个镇，而世田谷祖上正八经的当过大名居城的。从世町时代开始，足利将军家的旁支吉良治家开始构筑世田谷城。世田谷城完成后，吉良氏常以此城作为夸耀权势之用，但鲜花着景，烈火烹油，岂能久乎？等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本家足利氏被大魔王一顿乱揍，随后神气空悬，群雄乱战，好不容易太阁定而天下一，谁知道还有老乌龟这种长寿选手熬死同辈后，开始盯着自家大侄子和嫂夫人可劲霍霍，随后定鼎天下。而家康公环顾自己龟壳的周围，怎么西边还敢有座城比自己的江户还高？老子他娘的意大利炮呢，给我拆了，把石头都运回来给我盖江户。至此，世田谷城就变成了世田谷了。但是城墙虽然给扒了，世田谷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地势高。经常攻城的朋友都知道，日本的城堡建设本质上就是绕着高地一圈一圈的修建，并在最高点设立城主居所，这样日后一来城防能一直保持着高打低的优势，二来由于地震频发，筑得高自然安全系数也高。因为传统的日式豪宅大多处于海拔高地，这也是一些东京的老前们对于如今晴海风中尤为鄙夷的原因。心理活动大致是，一帮没见过世面的小年轻填海造陆的地方盖高楼，这不是丢了老祖宗的规矩吗？说回来，江户城里眼瞅着都被德川家瓜分得差不多了，其他贵族只能往城外琢磨， 左看右看，就世田谷这个坡大小长短正好。于是世田谷逐渐演变成了贵族们开府立宅之处，这个习惯从江户一直持续到了近代，豪宅也从日式庭院变成了大正浪漫。等到了幻梦时代，那些靠着第一次产业升级爬上来的创一代，看着世田谷里的老钱贵族，心里认定大丈夫当如是也，于是纷纷买地开府。所以如今你去世田谷，在略有些古旧的街道里走出几步，总能看到一些高门大宅，庭院深深。如果看到庄园式建筑门口还带着喷泉那种，别以为是骚包富二代，这家世大概率应该是富五代了。而到了今天，世田谷的荣光已逐渐被核心三区所取代，甚至有些不如后发制人的富都心新宿涩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片老牌富人区呈现出了另一种宜居感，宽敞的街道、充盈的绿化、完备的公共设施，传承了几代的高素质居民。以及因为老人偏多，生活节奏都似乎更慢，遛猫逗狗怡然自得。很多时候喝多了站在窗前俯瞰东京，东京就像是一只陈年的橡木桶，所有的故事和情感都和 whisky 一样被封存，然后发酵生香，再开桶时总有值得让人大醉一场的理由。说回开篇的电影，我很喜欢那张海报，斯嘉丽撑着伞走在熙攘的东京街头，表情淡然，背景正中的高楼上赫然写道 Everybody wants to be fun， 你我他我们都在失眠，我们都在迷失，即便不在东京也会在别处。